弟兄姊妹，这些本来慢慢因着罪都失去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耶利米的执事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执事。耶利米往前看的时候，他不只看见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他不知不觉地做了那个预表，这就是那个十七舍客勒所给我们看见。但这里面包括什么呢？这里面就是包括说，我们的主不只相信神的话，他为什么愿意挂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愿意从死里，为什么经过死而复活，没有别的，因为他相信只要是神的旨意，最后一定要成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说这就是信心。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个人今天被主恢复的第一步，人已经堕落，人已经失败了，人的光景是荒凉的光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现在人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呢？现在人的情形就是败坏的光景。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相信耶稣，有一天我们遇见了主，那么弟兄姊妹，信耶稣的就有了永生。我们是从这里开始，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也是从这里一直往前走。因信以至于信，这个信心要渐渐的长大。刚刚相信的时候，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穿上了基督的衣袍，我们是个罪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案在神面前已经完全勾销，一笔勾销。他把我们的罪投在太平洋里面，好像他看不见我们罪的痕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罪人蒙了何等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能活在主的面前，这就是我们刚刚得救的故事。但是不是这么多，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说，现在呢，主不只叫我们因信称义，他也叫我们能够因信成圣，最后呢，更叫我们因信得荣耀。那么这些功课是什么功课呢？这些功课都是义人因信得生的功课。那么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我想我们今天不再重复。哈巴谷书的特点是，哈巴谷书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刚开始哈巴谷看见罪，到处充满了强暴，到处充满了不义。结果神的回答是，他要用巴比伦人来做奴仆，在做他的奴仆。神要用这个巴比伦人来做他的佣人。那么结果哈巴谷又问另外一个问题，难道在这里谁让一个比自己，难道谁允许恶人来吞灭比他自己更有益的人吗？那就是指着巴比伦吞灭以色列人来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在哈巴谷注意要想知道到底神怎么说的时候，那么他就看见有一个默示，那个默示是写在板上面。那这个默示很简单，就是虽然加勒底人是自高自大，但义人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当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压迫底下，就好像我们被罪所压迫，就好像我们被肉体压迫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路是什么？现在我们的路是为义人要因信得生。这个细菌病菌仍旧在我们口中，但是感谢主，因着现在我们能够与生命连结，因着现在我们和生命的源头能接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就吞灭了一切的死亡。罪仍旧存在，罪的同在并没有离开，但是我们能胜过罪的权势。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做圣洁。那不止如此，这个生命能够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个功课，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呢？这个工作就是义，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都是信的过程，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
哈巴谷所给我们看见，特别是哈巴谷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信心之歌，那里是给我们看见一首诗。虽然从外面来看，我们知道无花果树也不发旺，从外面来看好像一切这个都没有希望，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得胜，因为我们有一首诗歌好唱。这首诗歌就是半夜半的时刻，如果你读第三章的话，你发现那里的景色起头是早晨，然后到了中午，最后到了晚上。所以就是到了夜深的时候，就是到了半夜的时候，在夜半的时候你能听见有唱诗的声音。那么那个声音是什么？那个声音就是主耶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这个就是特别是哈巴谷书，如果弟兄姊妹回去看的话，你就知道哈巴谷书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心。那信乃是今天我们从信心入门，我们也是从信心成全，所以一切都是信心。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叫做信心？这又是耶利米给我们看见。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耶利米书的话，我们就看见耶利米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他那个信心的功课呢，就是根据那个他所说的预言。那个预言是什么？那个预言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经过70年以后，神要把他们带回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70年到底代表什么？我们刚才说17跟70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他听见了神说70年，所以现在他肯付上17舍客勒。那么这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心。那么关于这个信心所带给我们基督的内容，所有救恩的内容，就是哈巴谷书所说的。哈巴谷书所说的就是罗马书所说的。罗马书就是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不只是多数的罪，也是单数的罪。多数的罪是我们所犯出来的罪，单数的罪乃是指着我们那个罪的性情，乃是指着在我们里面做王的罪，乃是有一个罪压迫我们，像加勒底人一样至高至大，心不正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罗马书给我们看见。那虽然人有外面犯出来的罪，人里面有那个做王的那个罪在那支配他，有一个罪变成原则在那里支配他。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一个取死的身体？我们相信当初在巴比伦控制底下的以色列，当初这个王国王在巴比伦铁蹄底下的人，他们要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拯救我脱离这种的情形，他们巴不得能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感谢主，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感谢神，是那个是生命耶稣基督在这个是生命圣灵律释放了我。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外面是加勒底人至高至大，心不正直，但是感谢主，因着有主耶稣的宝血，他就洗净了我们心中的天良，叫我们不再有罪恶感，叫我们不再受良心的控告，这是一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说今天因着十字架，主所预备的十字架的工作，那个十字架就解决了我们这个人，叫我这个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现在叫罪身死也。现在罪不能够再感动我，现在罪不能够再影响我。所以弟兄姊妹，罪仍旧在，但是呢，我们不受罪的支配。
就好像病菌仍旧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是个健康的人。健康翻成属灵的话就是圣洁。你说一个人是圣洁的，不是他没有罪。一个人圣洁的，一个人圣洁的，我们知道说他的病，他的那个没有发出来。我们知道罪这个罪病菌是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呢，我们是个健康的人。为什么是个健康的人？这个健康的人，如果把它翻成属灵的话，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圣洁。一个人圣洁，就是告诉我们他不断的支取生命的源头，那个生命就吞灭了死亡，所有的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不生病。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需要天天生病。虽然今天罪仍旧同在，因为罪只有在这个主耶稣就再来的时候，罪才完全的失去他，罪才完全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个从罪中得释放的生活，今天我们是个胜过罪的人，那这就是得胜的生活。那不止如此，我们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一切都是哈巴谷书所给我们看。那就是说，哈巴谷这首诗歌应该是我们的诗歌。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经历，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一首信心之歌。虽然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希望，表面上看来这个无花果子也不发旺，然而我要以耶和华心以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这个很清楚是一面，你看见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整个的恢复和信心发生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付了17色克勒，他为我们成功了救恩。那现在在我们身上这些是怎么把我们带回来，这些是怎么在我们身上做恢复的工作，就是完全根据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信心是最基本的，是最开始的，信心也是最结束的。所以圣经说是因信以至于信，这个信心会长大的，从信心开始，然后最后呢从信心结束。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信心的生活，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再进一步的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啊，我们刚才说过他的预言的70年。因为你不只看那个17色克勒，你也来注意这个70年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晓得在这里耶利米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重要的教训。然后呢，根据这个，我们再来看厄巴底亚书，我们再来看西番亚书，那弟兄姊妹，我们慢慢的眼睛就被开启了，我们就知道说这4卷书。就是耶利米书、哈巴谷书和西班牙书和厄巴底亚书怎样的成为一个黄金的四重唱。那么你看见在一个思想的架构里面，那么怎么样把基督救恩是那样完全的做在我们身上。换一句简单的话来说，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是死而复活的，十字架就是执行死的工作，十字架就是把我们带到死里，但是感谢主，是基督把我们带到复活的经历。所以死而复活是我们的经历。那么现在怎么样来形容这个经历呢？那就是为什么需要等70年，为什么不2年就可以了，为什么需要等70年。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其实就做生命来说，就做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来说，他们过了70年就已经到了他们生命的尽头，他们可以说到了生命的尽头，可以说他们的生命可以说他们的天然的资源和生命已经到了尽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如果有一天以色列人他们要回来，如果神在他们身上要做完全恢复的工作，那一定不是他们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包括但以理在里面能够做恢复的，他们不可能自己能够回来的，凭着他们自己回不来，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经过70年，每一个人都是带到了路的尽头。一个人40岁的时候很容易移民，50岁还容易移民，
你去问那些八十岁的人，你问他有没有移民语言，没有移民语言。所以你记得吗？如果一个人年轻，他两年，如果但一离，他根本他是二十岁，他二十二岁的他可以回来。所以如果两年就回来的话，我们知道但一离本身就有力量可以回来。再过十年，你给他三十岁，他当然可以回来。今天你四十岁的时候，所以我们告诉人，如果一个人要移民，五十岁以前一定要移掉。你说五十岁以前不移民，以后不可能移民，不可能。你到了一个地方，还要重新去奋斗，还要重新从废墟里面起来。我们是从巴西回来的，我们知道我们曾经移民到一个地方，我们曾经移民到国外去。你如果真的有过移民的经验，你就知道需要一些年轻的人，需要一个力壮的人，这些人他们才能移动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是等这些人，经过了七十年，那么弟兄姊妹，所有的雄心都没有。头二十年、头三十年的时候，他们为了想家，有的人还能够回来，但是现在圣灵在那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了七十年。现在圣灵确定、肯定他们是到了生命的尽头。那么现在如果他们有一天回到耶路撒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工作就不是他们的工作，这个工作一定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所有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恢复的工作，包括他救恩的全部，弟兄姊妹，没有一样是我们做的。行善不能救我，流泪不能救我，纵我双手不罢休，纵我眼泪永远流，弟兄姊妹，都不能救我这个人，我都不能用我的努力来赢得天堂。那这个我们懂了，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一得救以后，我们仍旧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在那忍耐，在那奋斗，希望能胜过罪，希望能胜过这一切，希望能过个圣洁的生活。结果没有得救以前是罪恶的重担，得救以后是圣洁的重担。弟兄姊妹，从前你是背的辛苦，现在背的仍旧辛苦，那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你自己在那里做。但是所有恢复的工作就说要等七十年，所有的先知假先知是投我们所好，说两年就可以回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你年轻力壮，你本来就是可以回来的，但是你真的等到了七十岁，过了七十年，像但以理一样到了九十岁了，他只能够为大家祝福，他只能够为大家祷告，回去那不是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会清就明白一件事，如果现在以色列人能回来，回到神永远的旨意，如果我们这些人能被谁带回到他原来的旨意，让我们记得这个伟大而又艰巨的恢复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所以弟兄姊妹，叫我们能成圣，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我们今天在座越早投降越好，越早放弃越好，因为我们是要等等等，一直等到我们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这是一面。第二面，就做耶路撒冷是神的见证来说，我们昨天说过了，主耶稣讲到这个你们是世上的光，就是指着我们做他的见证说的。然后主耶稣说城照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就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所以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代表见证。你去读圣经，每次读到耶路撒冷一定代表神的见证。结果呢，现在你看见证被烧了，就代表见证荒凉了。弟兄姊妹，当见证荒凉的时候，你知道有什么结果吗？当见证荣耀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说神在他们中间，连所有的外邦列国都知道神在他们中间。等到这个见证荒凉的时候，那么所有不信的人和列邦列国的人要问说，如果神与他们同在，为什么神让这里的石头一块不留在一颗石头上？为什么神让耶路撒冷成为废墟？为什么神容忍巴比伦王把以色列国像树一样的从耶路撒冷被抛到遥远的巴比伦？为什么？你怎么去解释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就对于那些外邦人来说，他们一定会问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如果神与你们同在，怎么会有这种情形？ 所以弟兄姊妹，那个见证就失败了。那么现在神能不能做恢复的工作？能不能？可以。我举个实在的例子，我们知道从前在一个地方，离开我们这里不远，如果你坐飞机的话，也许只是一个钟头。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彼此相爱，非常在一起，实在满了主的同在。他们传福音，他们在聚会的地方也摆了四个大字，神爱世人。结果有一天呢，因着肉体掌权，结果他们就争起来了。他们不止争起来了，甚至打起来了，甚至叫警察。然后呢，这个整个的消息呢，就到了，就登到报纸上面去了。那么登到报纸上面，那个报纸上面呢，甚至还有神爱世人这四个大字。你看，这些人都是主耶稣所用宝血买回来的。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他们，告诉世人说要神爱世人。结果呢，他们彼此相恨，他们不是彼此相爱，他们不是彼此相忍，他们彼此相咬相吞。结果他们不止对立，而且他们打起来了。结果他们打起来的消息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个全城都知道了，那个报纸都登出来。弟兄姊妹，神的名受了羞辱，你看你这里变成荒凉。那么是不是说神就不再做那个见证，本人就做那个见证？不能因着他们失败了，神就失败了，神又失败。所以如果今天神要做这个见证的话，你看见吗？神一定要让他被掳七十年。那个七十年什么意思？七十年就是慢慢的，经过七十年以后，人慢慢的就忘记了，人慢慢就忘记了打架的事情，人慢慢就忘记了那些羞耻的事情。等到过了七十年以后，年轻的一代仍旧经过那里，看见上面有神爱世人，结果他们又进去了，他们因为在这里又听见了主耶稣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见证是要经过七十年。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在主面前要受警醒，基督徒不能随便的失败。虽不错，今天我们失败了，今天主需要我们等七十年，一直到人忘记了，然后呢，你看主仍旧做他的见证，主不会失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受主的托付，我们在这里维持神的见证，无论是个人的，无论是团体，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什么时候我们失败了，那个结果是最少是七十年，最长可以到1800年，那就是以色列第二次被掳。你知道从公元七十年以后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才回来。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不是不能被恢复的。有的时候你看见美国的一些电视布道家，有的软弱了，失败了。弟兄姊妹，我要问，神能不能用这样的人呢？神当然能用他们。但是你看见有的布道家很快就起来了，他仍旧在那里布道，但是弟兄姊妹，你每次听他这里布道，你就想起那些事情来。有的人要相信就是信不来。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位弟兄能够伏在神的手下，谦卑伏在神的大能底下，等到时候到的时候，神在叫他升高，神仍旧可以用他，不是不能用他。但是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主在我们上能做恢复的工作，尤其关于他的见证，个人也好，我们都个人都应该是世上的光，团体也好。但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摔一跤，有的时候你说为什么主的同在一直不在啊？我们也认罪了，我们巴不得主能够再用我们。主不是不要用我们，弟兄姊妹，主是一直要等等等等到左邻右舍通通忘记，左邻右舍换了第二批人，第二代的人。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福音仍旧传出去，虽然这一班人失败了，神能兴起另外一班人来。所以这就是七十年所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那不止如此，这个七十年 明明的在历代之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刚才读过这个历代之下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必要翻，我很快的读给弟兄姊妹听。那里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啊，圣经怎么说呢？他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植满了七十年。那迦南美地没有安息，需要安息七十年呢，因为以色列人搅扰了他们的安息。你看见吗？原来根据神的旨意，地要享受安息，但是现在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站在上面不肯让这个地得到安息，一直搅扰他们，一直搅扰他们，一直搅扰他们。所以呢，现在神吩咐说，现在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让这块地荒凉在那里。从表面看是荒凉，实在说来，谁让那块地能够得到安息？因为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面，以色列人就是不肯让地得到安息。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那么这个就和信心就连在一起，这个等一等你就发现和哈巴谷书和西班牙书就连在一起，所以我很快的把它说一下。原来啊，如果根据摩西五经，你根据神的律法，你知道神不只是定规好以色列人他们每七天要安息一天，所以这就是他们安息，到了礼拜六的时候他们要守安息。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呢？就他们要歇了所有的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他们就很紧张。他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到了礼拜天，我起火可以，礼拜六起火可以不可以？我可以不可以把一个灯笼从一个地方弄到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你知道从这里到那里就叫做工。那么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工？那个水呀、啊，你如果挑那个水，你到你拿水，你拿多少的水算做工呢？他说那个水呀、啊，只要你能把你的睫毛弄湿了，那就是水的分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呢，什么要做工呢？你只要写两个字，那个两个字啊，你能念起来，能这个能念得通的，那么这个就叫做工。比方说你写成功两个字，那么一个在这里成，一个功，你只要成功两个字念得起来的，这叫做工。不过他们还有一次，他说如果橙子写在墙上，一个弓呢写在地上，那么这样不大容易连起来，这个不算做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只要有一些标准，你只要超过了那个标准，这就要做工。那么神的命令就是你要歇了你一切的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什么事都不能做。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所定规的安息。那么我问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有没有守安息日？到今天正统的以色列人仍旧在那里守安息日。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安息日就是歇了自己的工，就什么工都不要做。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什么叫安息日？安息日来源是怎么来的？神创造了六天，神做了六天的工作，到了第六天的时候神造人了，是不是？好了，神在那里忙碌的时候人在哪里啊？神忙碌的时候人有什么贡献？人没有贡献，因为在整个神的工作里面人是最后一天生的。如果神第一天就创造人的话，那么人有贡献，因为在六天工作里面人可能忙了五天。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六天里面人最后一天做的，然后第二天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安息了。对于神来说是第七天，对于人来说是第一天。人造好了以后，第二一期造好，圣经告诉我们就进入神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是福音的原则，这叫做福音。福音什么意思呢？福音就是说我们整个基督徒是从安息开始，不是从工作开始。当然你过了安息那天，然后你开始工作。所以基督徒也工作，但基督徒工作是先从安息开始的。所以安息就是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一切都已经做成了。安息日就是告诉我们是坐享其成，安息日就告诉我们说神都已经为我们做。我常常喜欢讲个故事，我愿意再讲一次，我不怕你们觉得啰嗦，因为这个太达意了。从前有一个传道先生，
他在那里在帐篷里面布道，那么到了晚上十点钟最后一场，他在那里卷这个整个帐篷，忽然有个年轻人跑过来，气呼呼的在那喘气喘的，他说他就问了那个传道先生一句话，他说请你告诉我，我应当怎么样做才能够得救。那么那个先生一面在那卷，一面说太晚了。那么那个年轻人就很紧张，他说难道是我今天错过了讲道的时间吗？难道现在十点钟太晚了吗？他说你不是晚了两个钟头，你是晚了2000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问说我应当怎么样做才能得救。后来这个传道先生告诉他说，2000年前主耶稣已经为你做了，你已经太晚了，所有的主耶稣都为我们做成功。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福音，这叫做相信，这叫做信心。信心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是神来讲是恩典白白给我们，就我们来讲因着相信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信，这叫做安息日。安息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什么工都不要做，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就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所以人得救一开始是安息，不是工作。每一个基督徒一得救都是安息，都不是工作。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那么当然今天基督徒不需要守安息日，因为我们一蒙恩得救了，我们就是进入神的安息。但对犹太人来讲呢，他们需要守安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神要他们守安息日，那安息日不过是个预表，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应当歇下我们所有的工作。